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已经快到那个大选了，今天我跟大家录音的时候都已经是11月2号了，10月5号选，10月2号讲，那么就差3天了。那么所以呢，这几天呢，大家都有很多人很期待，说这个11月5号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大选的结果了，那多好的事啊。这样不过呢，我今天呢跟大家讲几条啊，关于具体的选举。美国的大选呢的确是11月5号，但是呢，是不是10月5号大选以后这个选举结果马上就能够知道呢？这个不一定啊。我们从19世纪下半叶到整个的20世纪，我们看过有好多次美国总统的大选的结果呢是迟了几天才知道的。那大家说怎么会这个选举结果延迟呢？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吗？的确的，我们想起来是很简单的。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大选呢的选票呢就是这么一个这样的长长的一个纸，上面呢有很多项啊，这个每一项呢代表要选一个内容。那么这个呢，大家在这个选举以前呢会收到一个小小的选举的本子，一本小小的书，这个里面英语的那也可以要西班牙语，甚至可以要这个汉语的啊，有这个简体字繁体字都有，你跟那个美国移民这个选举局要，他就会寄来，一般都不要要，你在美国有居住记录呢，他就会寄给你一本这样的选举的政策。那本东西呢挺花时间看的啊，我其实呢前一些年呢有些时候是真正的做了一下功课，一项一项的看，因为他选举的内容呢它里面很多啊，有总统副总统啊，还有州的选举，还有州的参议员州的众议员的选举都在里面啊，都在里面，还有很多法令啊，比方说这个联邦政府要通过一个法，州政府要通过一个什么法，都在里面。所以呢那选一次呢等于选一堆。那大家说这个我们选错了行不行呢？选错没有了就是废票。所以呢你每个洞都要打得非常正确，如果你在一排打两个洞，这张票就是废票，或者你整张选票有2项没有打洞，也就是没有做个登记，也算废票。所以呢他这个一过机器一看这个洞打错了，他基本上没有打，比方说没有打够或者打多了，这个票就是废票。这个呢应该就很容易，因为呢这个美国呢这个选举是一个公众的行为啊，他这个有这个选区的一些人员啊帮忙做这个技术的工作，有很多这个选举人员就是大妈啊，就美国那些退休的大老爷爷老太太就来做这个选举工作。有些人问我这个美国选举有没有这个很大规模的舞弊啊或者出问题呢？我看不太多，那个要做的话也是做得非常悄悄的。美国人呢他选举200多年呢，他习惯了这个方法，所以呢美国人选举呢都还是很安静很老实的去打这个票啊，就是投票。那么所以呢这个一般来说打了洞这个统计呢就不会有错，但是呢这个有时候算票算得比较晚。为什么算得比较晚？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每个州对于选票的法令它不太一样。但是有什么不一样？有很多州啊说我们收到所有的选票我们马上就检查，这是没错吧。哎，但是也有一种邮寄选票，有些人呢我人不在这个州，比方说我是纽约州的登记的这个选民，但是我人呢在加利福尼亚州做事，那我投票我在纽约州投，我呢就邮寄投票，那么就先申请这张选票，你呢就把这些票洞都打好了，用邮寄的方式寄回你那个州的选务委员会，有地址的，那你寄回去，他呢就按照时间呢来拆这个信封，来检查这个票，并且先要检查这个信封有没有做过手脚等等啊，都没有了，那个选票拿出来才算。但是呢，每个州对于哪一天算票，这个规定不一样啊。今年呢，就是有几个情况了。因为今年的宾夕法尼亚州是一个咬得很紧的州，到现在为止都看不出谁占多数。宾夕法尼亚州呢有规定，就是这个州呢在这个11月5号这一天它不能碰这个邮寄选票，要等这天过完才动那个选票，那就迟了一天嘛。那么你这边的这些选票选民的选票你把它都放完了然后再去开这个邮寄选票，那这个6号这一天就慢慢得算。 并且在算的过程里面，如果有些选票有争议啊，比方这张选票有些问题，一个洞没有打穿，但是他打了，那到底算是不是投还是没有投，这个两方面有争议。有些方面说那就只要碰了这个洞没有打进去这都算啊，但是呢有些人说不算，那就是有争议。那么大家几个不同的这个选举官大家一起来查，最后呢达成一致签字才能通过。这种情况常有的，你想两三亿人投票，那个总有些有争议的票，而这个有些地方呢应该说它影响不大啊，比方说两边投票都投完了，这些选举人多的这个州，大家知道美国选票呢是投票选举人，一个州人口多选举人就多，如果一个州的人少选举人就少，像内布拉斯加州一个选举人，那他那个州算不算出来都无所谓，因为呢别的州一算，这个基本上270张选举人票的门槛一过，就少你内布拉斯加一张一州的一张无所谓。但是有些州就牵涉大了，因为我们讲今年这个 Donald Trump 和那个贺锦丽的这个大选呢，他们的票数差距呢大概就是10张选举人的票，也就谁啊总是260到270张之间摇动，那么看谁能够多一点，所以这个呢就造成了很大问题。因为有些州票多，像宾夕法尼亚州19张选举人票，那如果这两边都开了票，那么而开票的结果呢比较近，那宾夕法尼亚州不开票，那个票呢就不能唱。那所以呢今年的问题，大家说不要认为这个10月5号就能够知道结果，不一定啊。不过呢今天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 Donald Trump 在这几个摇摆州里面，他在 Michigan 州，在 Wisconsin 州，在 Pennsylvania 州三个州，他的票数直接开出来都是占多数，他就赢了，那别的州不开都没问题了。因为呢情况是这样的，蓝州这个红州，这个共和党的州和民主党的州基本上都分布得很清楚，这铁票仓当中呢有几个摇摆就是七个，这七个呢有些小，好像内华达州没几张选举人票，赢不赢差别不大，但是宾夕法尼亚州19张，剩下那几个州都十几张，威斯康星、密执根州、北凯罗莱纳州，这些州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这些州都非常重要，所以呢要等这些州。那么如果说因为有些州呢11月5号就可以唱票，所以呢有些州恐怕把票一唱完就已经270张了，那就可以说赢了，那绝对赢了，因为呢两个人的票数当中差距就拉开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这一点呢是很决定的，那但是现在我就没办法，因为今天都11月3号了，我还没办法讲，因为到现在为止呢还不知道这个结果，要等10月5号唱出来看哪些州呢是扛住。所以10月5号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呢就是两边或者贺锦丽或者 Donald Trump 在几个关键的州赢得了多数啊，就除了宾夕法尼亚州以外，赢得了威斯康星州、密执根州，赢得了这个乔治亚州，赢得了这个这几个州吧，北卡罗来纳州，那基本上可以说他赢了，因为他已经够270张了。但是如果差一个还没有算出来，那就没法唱票。所以两个结果，一个就是11月5号到晚上就说哎呀已经有270了，那就可以公开讲了。但是如果说到晚上算出来还是250几260，没法，两个人都差不多，那就剩下最后，那就要等了。等多长呢？有等很长的，我们讲讲2020年这个 Joe Biden 等了多长时间。 Joe Biden 等了4天呢，就4天的票都没有拉出这个结果啊，所以呢现在都等不着急了。我记得美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故事啊，美国大家记得吧，美国曾经有一个总统叫杜鲁门啊，这是罗斯福总统在任的时候的副总统，因为罗斯福当时美国宪法没有修改嘛，罗斯福呢可以连竞选连任，罗斯福呢其实健康情况就非常不好了，到44年他已经是就很病得很厉害了，结果罗斯福呢还是赢得了大选，结果大选没多久罗斯福就去世了。那么身为这个副总统的杜鲁门呢就当了总统4-5年，那当了美国的总统， 那么他是等于是补职上去，那么再干这个一任啊，这样就又在美国政府里面干了一任。到了1940几年的年底吧，1948年、1949年，杜鲁门呢就面临要竞选的四年到了。所以杜鲁门呢就竞选，好像48年是49年，48年竞选。那么那天晚上呢，票投完了，他的对手好像叫杜威吧，啊，那么这个结果呢没出来，那过了半夜了，那些报纸啊，他要等着出消息。那么报纸呢，到那个时候没办法发消息，那第二天的报纸还不能说没有这个总统啊，所以报纸呢就猜啊，就猜谁的可能性大，就从那个已经开了票的州，那一看呢，杜鲁门可能有点小败啊，杜威呢是大胜，然后呢就报纸就印出来了，就杜威赢的大胜，就报纸印出去了，半夜印的，早上6、7点钟就发报纸，到了9点来钟呢，这个检票结果出来了，结果杜鲁门大胜。杜鲁门有张照片，就是拿的那个杜威大胜的那张照片，这个现在变成一张历史照片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是时有发生，这就是讲到这个计票的这个情况了。那么我们说今年的这个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今年是两个复杂，第一个呢就是摇摆州的这个所谓的选举人的票比较多，我们讲这个威斯康星、密执安州还有这个宾夕法尼亚州都是人口很多的州，所以选举人票多，所以谁能拿到这几个州呢，谁就能当。而这几个州呢，其中又有宾夕法尼亚州呢又有规矩，说这个邮寄投票啊，那要迟一点算，那就要搞到6、7号才算。大家说邮寄投票怎么回事呢？刚才我讲的有些人身不在这里，其实邮寄投票变得在美国非常流行，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2020年，大家记得那个时候这个新冠状疫情流传的很厉害，美国很多人不能投票，就是因为大家关在家里，大家不能够去，因为去这个现场投票人太多了，大家排着队，呼吸道感染那会得病的，所以很多人选择投那个邮寄投票。所以呢，那一年2020年的邮寄投票就多，所以呢，才出现了这个 Donald Trump 不认，他说这个邮寄投票会作弊、会舞弊啊。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估计今年第一个邮寄投票的人会少得多。从最近的这几天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的确到现场投票的人非常多啊。这个是一个美国今年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今年投票的人，就到现在为止已经比那个2020年的到现场投票人多好个倍了啊！就是说很多人都挤出去投票，我看了美国这几天的电视新闻，那看好多民众排队排很长啊的投票，我呢没有排过长队，因为我总是最后一分钟才赶到投票站啊，晚上7点半钟才去。第二个，我住的地方呢人也不是太多，所以呢人不多，但是我看了一些照片呢，的确有排这个100几十人的排队，都很安静，隔得很远。美国人呢排队不愿意挤在一堆的，隔得远远的这样的排队，所以今年的人就多了。那到底有多少人这个预先投票呢？我看昨天的记录，昨天11月1号说6500万人，那今天11月2号，我估计现在已经超过7000万人了。那美国总的投票人数，这个也就是2亿人吧，还不到2亿人呢。因为美国这个3亿人口里面恐怕有好多人呢，这个有各种情况，小孩子他不能投，或者是年纪太大了太懒得投等等吧。登记选民大概2亿多，接近3亿，那么现在已经有7000万人就已经去投票了，那就说今年的投票的踊跃的程度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意料。那我们原来觉得今年大家说哎呀闹成这个样子别投了，没想到美国人很热情啊。那么今年投票的情况有些什么可以预计呢？我最近看见的那个美国的新闻有2条啊。第一个就是说这有些州啊，这个女性的投票率特别高，这个有些州呢是男性的比较高，这两者这个我都不能够确定啊。但是从现在来看呢，现在的确是有些女性高，有些女性低。不过呢，我看见有几条新闻都说，女性的黑人，这个大概90%以上会投贺锦丽的票，这点我绝对相信啊。大家都是黑人，大家都是女性， 那不管你执政怎么样，那我就是觉得为我们这性别，为我们的种族出了口气，我就投票给你啊。这种呢是非常多见的啊。这个当然男性的黑人呢，那动脑筋想一想，所以才引来奥巴马那场痛骂嘛，说你们因为男性不投女性的票，你们这样不行，教训了一番。所以我说帮倒忙就是这个道理了。那么今年的这个捷径选举呢，这个事实上是会延误啊，就是公布结果是会延误的。那个延误的结果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算票，那个还有这些有问题的票会怎么样。我前天跟大家讲了一段节目，说现在就是第一天预先投票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有2000多张这个假票，就同一个人的鼻籍写不同的地址，查出来是假票，也是有些人冒领投票。那这种情况现在会越来越多。那当然美国现在也有经验了，因为已经出过这个事了，所以呢现在对这种这个舞弊的票，大家呢就开始呢就非常的小心。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美国大选呢，讲到这里呢，那大家说这个投票不就是对两个人的厌恶吗？看谁犯错误多啊，那就是不投票啊，嘴巴不能乱讲啊。我都讲了这个两方面都有这个有问题啊，像这个 Donald Trump 前几天请了一个喜剧演员叫 Tony 上台讲话，说这个波多黎各是一个浮动的垃圾岛，那就得罪了波多黎各人，西班牙语人都来骂他。然后这个 Joe Biden 出来帮忙又骂了回去，说你们这个你就说 Donald Trump 和这个支持你的人都是垃圾，那就等于把一半美国人说成垃圾，结果又反过来了。这种呢都叫做说错话啊，这个我们且不说，反正这几天呢大家尽量少讲话啊，少讲错话，这是一点呢。但是他就是投票美国的这个总统是投什么呢？其实美国人心里是有一个他们的要求的，第一个就是经济。大家不要以为美国人非常国际化，很关心国外啊、乌克兰啊、这个加沙呀、啊、关心这些事情，台海啊等等啊，印度和中国的边境啊，美国人不太管这个事。这个我在美国这么多年见美国人呢，他们对海外的事情呢听报纸说啊，报纸怎么说就怎么，电台怎么说就怎么说。而报纸电台呢现在基本上是这个民主党的自由派控制的，所以呢老百姓知道的也就跟这个电视台它的背后的力量想他们知道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倒没有什么。但美国人呢很在乎的就是经济问题，因为经济问题呢是美国民众感受到的重中之重啊。这个2021年这个 Joe Biden 上台啊，确定他当总统，结果上台以后这个一两年之内，美国人的工资涨了，涨到18%，那钱真是多了。那我们大家很多人在美国有收入都知道现在高了，这个每小时的劳动工资都高了，像加利福尼亚都差不多高到20块钱一个钟头了。贺锦丽呢要把全国工资，全国的平均工资也提到15块呀，就每小时，这个呢的确在涨。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就是我们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面，我们看见的这个物价涨得比工资涨得要快，这是美国人感觉的。特别是家庭最需要的东西，像食品啊、住房价格啊、汽油价格啊，是整体大幅度上涨。所以美国民众呢是有感觉的。我们知道美国现在的这个工资涨幅是落后于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之后，也就钱赚多了但物价更多，等于是少了。所以老百姓呢对这个问题呢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今年呢这个贺锦丽的竞选团队所面临的一项最大的挑战或者困境，那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那有通货膨胀，那就必须讲出一个对通货膨胀的解决的方法，钱哪来啊。那个 Donald Trump 呢也都是直指这个通货膨胀，因为他呢也是打这个经济牌嘛，有通货膨胀太高了，我呢就能够把通货膨胀这个降低。贺锦丽呢没有具体讲怎么能够压低通货膨胀，但是呢大家寄希望第一个是美联储啊，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呢这几天要开会啊，我们讲11月的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在美国的华人来说是三件大事啊，第一件大事就是总统大选，11月5号 这个投票，那么大概11月最迟最迟10月7-8号就能听到消息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联储会在这个投票的第二天10月6号要开两天会，决定什么呢？决定这个加息还是减息啊？现在估计可能减息，就是通货膨胀已经过了，你利息这么高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那么可能会降息，这第二个期待。第三个期待呢，恐怕就是我们华人的民众的，因为这个也是在这个同一天10月4号，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中国的国会要开一个特别的会议，这个会议呢是关系很多政策的这个通过，其中有一个大家关心的就是政府会不会继续的对经济投入更多的资金来救市啊，这个三个大事了，都跟经济有关。当然前两个是美国，第三个是中国，但中国跟美国有贸易关系，所以呢也是有这个内容的。那么我们先讲到美国民众现在关心的这个税的问题，或者是通货膨胀的问题。那么 Donald Trump 呢，这个和贺锦丽有一个不同。 Donald Trump 呢就说我要减税啊，我的大公司小公司都要减税，原来公司的税31%，我现在讲降到，我上台降到21%，降10个百分点，那这个管用啊，那对很多中小企业，我少交10%的税，那个我就很受益了。你看我们这个像华人的小企业非常受益于这个减税，并且 Donald Trump 说我还要继续减，我的目标可以减到15%甚至13%，就减税啊。这个贺锦丽呢，他也讲我上台我也要减税，但是我只减中小企业的税。美国呢没有中企业这个叫法，美国叫 small business， 统统是小企业，大概有一个标准啊，但是都叫 small business。那贺锦丽呢肯定是要减这个税，但贺锦丽和 Donald Trump 这个收入呢就不太一样。大家说你这边要减税，国家开支少，那边还要扩大支出啊等等，那钱从哪来呢？那个贺锦丽很简单，美国大企业和富人多交税，现在交31%，我加到38%，我重收你的大企业的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有钱人现在跳到共和党的那方面去了，因为实在受不了啊。像伊隆马斯克是典型的例子，我本身就已经交税交的这么多了，你上他还要加我们的税，那怎么搞啊？并且呢你这么支持工会，我呢就是不支持工会，这些都是一些相关的利益的因素了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个钱的来，所以贺锦丽的要能够补贴国家的来源，主要呢就是要收重税啊，就是大企业和这个富人的税务要增加，这个是铁定的不能改的啊。当然国家还要印这个债券，国家要借钱嘛，所以国家肯定是发放公债，这也是不变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是大家都减税，小的要减，多的也减，大的也要减，那哪来钱呢？他也有个问题啊，他简单，外贸收税，所有的这个跟美国打交道的公司我都加税啊，这个对很多国家来说是头疼了。像欧盟国家跟美国有4000亿美元的贸易的来往，这个对于欧盟来说，美国是仅次于这个欧盟对中国的第二大的贸易伙伴，20%的这个产品出口到美国，美国也买的多啊，买欧洲东西，所以欧盟呢对于这个加关税呢是头疼，非常头疼。我看欧盟有很多领导人呢就公开讲这个不太支持这个 Donald Trump， 因为 Donald Trump 是要提高这个税收。那么 Donald Trump 还有一个提高税收呢，就是说不用美元的国家我要重加税啊，因为有很多国家像欧盟国家跟美国用美元结算，那美元国家盟友啊，日本啊韩国都用美元结算，咱们呢就算美元国家加一种税，但是不用美元的国家那咱们就另外算，那就压了很多国家了。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第一个。那么 Donald Trump 和贺锦丽有没有共同的对外贸易的点呢？有一个，就对中国，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会上台的话，他们都会在对华贸易上面要加重关税，因为对中国呢没有一个党是友好的，现在看到，也就是说那反正中国要重加， 川普就说我上台，中国所有进口产品我要加到60%的关税。那现在原来就说这个电动汽车加到100%的关税，其他呢20%左右或者更低一点。那现在不行了，要加60%。那要加到60%关税，那跟中国就不要做生意了。可能中国那个东西特别便宜，加了60%还有一点利可以做，但中国呢跟美国的贸易基本上就可以说慢慢的消停了啊，这一点呢他们是比较一致的。那么所以呢在这整个过程里面，这个现在这个竞选呢会决定未来的这个贸易的前途。那么但是呢有一点大家是看得比较头疼的，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有个什么特点呢，很多人说就是看不准。他这个讲话的随口就来，他讲话非常容易啊，并且那个非常会这个让老百姓觉得兴奋啊，呀，这个要加关税，那个怎么样？他一讲的话，大家就很兴奋。那么，但是呢，他准不准呢？大家不知道，因为这个人做事呢，在过去的他做过4年的总统里面，大家都知道他经常讲话。讲很大的话，但是最后做不做得到呢？不知道。这个人总是有底气，但是讲话呢，这个看不准。贺锦丽呢，大家对他比较放心，就是没有创造力，他不会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他不会太大改变。如果你想过 Joe Biden 任内的这种生活，你就跟着贺锦丽，他基本一样。我估计他将来这个团队里面用的人也都差不多，也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套，他不会有一个很戏剧化的一个巨大的变化，这就是贺锦丽的一个特点。所以呢，有很多人说，那不管呢是他是黑人啊、女性啊，都无所谓。我们呢就买一个安定啊，不要太变了。因为 Donald Trump 一上台，首先内阁大改组，然后呢各种政策改组，并且这个人呢，这个喜欢这个双边外交，不喜欢多边外交。肯定呢跟欧盟关系搞坏，跟北约关系搞得不好，跟美日韩的关系搞得不好，跟澳洲和新西兰的关系搞得不好，单边谈生意，增加关税。那么这样一过来以后呢，美国的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刺激，这是一部分人的担心。那么另外一部分人担心的就是贺锦丽这个温汤水，脑子里面没有这个没有任何的政策的这个基调，你那些讲话空话，那个真是还不如让 Donald Trump 试一试。现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昨天看了这个 Donald Trump 最近的，就昨天的一个演讲，那个人还是气很足啊，戴个红领，戴着高帽，在高叫啊，并且穿了一件那个垃圾工人的那个衣服啊，那个因为他要讽刺别人说川普和自杀的人都是垃圾嘛，他就坐这个垃圾车啊，在威斯康星去竞选，完了以后他又飞第二个地方，人的气很十足。贺锦丽呢，我昨天也看了他一段这个演讲，贺锦丽我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一个月我没有太注意看他，昨天看他真是老，就是他真是费力啊，我觉得他这个人整个就憔悴了。这个人呢，他原来当副总统那段过程里面呢，他事情不多，非法移民问题也不管，所以他看起来是还是神采奕奕的，这个人还是好看的一个人的，哎呀，不否定啊，他是个挺好看的一个女人，很大方的一个。但昨天看那个镜头呢，没力，整个人呢就觉得就给打垮了那样。我呢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操心了，他不是操心政策，是整天要想着怎么对付这个 Donald Trump。我前面讲了，这个讲了两个政策。共和党的政策一大堆啊，比方说这个总体要减税，这个把非法移民都赶出去，这个各种各样的政策加起来有十几条政策，这个美国全面收缩，不管乌克兰的事情，不管这个以色列的事情，把力量集中在做美国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有这个 agenda 一条二条三条四条，我看有个网站就是他的这个竞选的，就是有差不多10条这个内容都排在那个地方。这个共和党呢，就一条内容，就贺锦丽这方面，就是反川普啊，就是所有的问题，就是川普是个坏人，那些都不算。我们打开新的一页，大概这么讲法。你说这个贺锦丽，他心里烦不烦呢？我觉得他也烦。他因为他以前他不是一个政客出身的，他是一个检察官，一个检察院呢比较容易看了案子，给他定罪审问就完了。这一下子，你这个国家大事。国内还没有处理，国内呢就是这么一大帮的事情，所以他也就是劳心， 我觉得整个过程呢就是劳心。所以大家说，哎呀，当总统很过瘾啊，美国第一，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国家，最富有的国家，其实呢劳心的啊，这个事情呢的一般人做不来的。像贺锦丽他经常已经说了，他说每天都睡不好觉啊，经常呢失眠，这个肯定的这些事情。不过呢我们看看再过两天三天，结果呢可能就大概知道了。这个我们这个11月5号晚上肯定是不能知道的，除非出现奇迹啊，也就是说威斯康星这个密歇安州北卡和这个宾夕法尼亚的票全部都已经清楚了，那就已经知道谁赢了，那个就可以说哎呀谁赢了。不过我估计得几天，如果按照以前的经验呢，就是 Joe Biden 的2020年的选举呢，那拖4天，那也就是说要到这个9号左右我们就知道谁当总统了。好的，今天我们和大家呢就讲到这里啊，因为离大选还有2-3天了，所以呢我这个节目呢也会做得比较多一点啊，希望给大家知道一下大选前的一些情况。谢谢大家，拜拜。